您的权益我来关心。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，申请即享有国内1%、海外3%、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%回馈。同时刷卡消费，彰化银行将回馈0.25%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。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！循环信用年利率8.63%-15%，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，预借现金手续费3.5%。各项费用查询，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。
今天有人问我，他就问说：“欸，大侠，那个某某某 ETF 还适合存股吗？”哦，因为这个投资人他是看中他什么季配息啊、股息的一个部分哦，但是目前账上亏损20几%，他问我适不适合哦。首先我们先要讲一件事情，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殖利率，这边我写哦，殖利率它不等于什么，它不等于报酬率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。什么意思呢？比方说你今天买的投资成本是100万嘛，好 OK 哦，然后呢你买的一档股票它会配的50000股息给你 OK 哦，50000股息好，然后如果这档股票到除息前后它都没有涨，也就是说100万你投资成本它会配5%股息给你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账上库存，有参加过除息吗？这时候账上库存剩多少？剩95万。好，你拿到了50000的股息，这样了解意思吗？所以有没有发现这时候殖利率是多少？这时候殖利率是 5%。 可是请问一下，你95万加5万这样回家回来，请问有赚到哪？完全没有赚，这样的报酬率还是零啊。哦，这样了解意思吗？也就是说报酬率它不等于什么？它不等于殖利率，也就是说殖利率不等于报酬率。就算你殖利率再漂亮 5% 好了，给你全配好了，100万投资配给100万给你，你那殖利率100%、欸，可是你报酬还是0%，因为除完息账上库存变0元了，你没有投资没有成长嘛，投资有成长领到的息才是实质的获利啦。啊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意思很简单，也就是说我们投资呢一定要怎么样？比方说你投资100万进去，这个市场好，那你经过一段时间，它100万涨到120万了 ，OK 吧？好，这没有问题哦，涨到120万，然后呢，配五块，我就5块股息给你，所以配完息之后，你账上库存是不是剩下115万？然后呢，你拿到了50000的股息，所以这时候加起来什么？50000股息，115万加起来是120万，这时候你的股息才是实质的获利。为什么？因为投资成本哦，是100万啊，然后呢上涨了20万，所以我们20万嘛，我们不想要卖掉股数得到报酬，对不对？ 有些投资人他比较想要就长期的投资，把它当现金流放在那边，这样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我们拿回部分的报酬5万，这样应该没有问题。所以这是5万拿到的股息才是实质的获利，这是非常非常 make sense 的东西。所以吼，也就是说如果投资人你用殖利率来看的确会看到 5%， 但是如果用报酬率来看，像刚刚举的例子嘛，像刚刚前页举的例子，那整段是没有赚啊。那这一段呢就是100你上涨了 20%， 然后呢再拿5万的回来，这样账上还剩下15万的报酬，就100万嘛，账上剩15万的报酬，持续在里头滚嘛，滚出更多的股息，也许明年会市场会更好，滚出更多的股息，让我们做 cover 现金流。然后你拿到5万，拿去花，都可以，或是回买，其他的股数都没有问题。这样了解意思吼？所以我们投资要知道一件事情，你投资只看殖利率，根本看不出任何东西，也无法看出目前是不是有赚钱。所以投资殖利率只是其次，意思是说这间公司它上涨的时候他会配息配给你多少，但重点是他要上涨啊，他没有上涨配给你的息，等于是配你的本金给你自己耶。OK 哦，所以呢，投资领息首先要让市值要有成长，而且呢，成长要大于股息，也就是说你的年化报酬率要记得，很重要这个公式哦，年化报酬率要大于什么？要大于年化的什么股利率？股利率，也就是我们大家讲的殖利率的意思哦，要大于你这样的报酬领到了才是实质的获利哦。 那当然有投资人问我说，因为他现在才投资嘛，尤其今年才进场，很多账上的报酬都还没有很明显的产生，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我建议投资人，如果你拿到的息，因为你看到账上还没有涨嘛，投资人拿到的息千万不要把它视为是获利，还不要视为是获利，然后也不要开开心心就把这个获利给吃掉。你可以根据基本面，然后把股息在适当区间做回买哦。根据基本面来，基本面我大小我自己有在整理 ETF、哦、我们还在整理啊，还有各档金控，因为 ETF和 金控我已经整理了，整理就在方格子里面。然后 ETF 呢，还有跟其他的、哦、就是非金之类的非金股啦，我们这些的怎么去看、哦、预期之一怎么去布局，我们都还在整理一个表，应该再过一两个月就会出来了啦，因为它整理的表非常的庞大，所以我们还要验证一些数据、哦、那个数据的叫做可用性嘛，就 reliable 信赖啦，要验证这些数据可用了，我们才可以、哦、让投资人所使用、哦、好。所以呢，那个回头嘛，问这个网友，他问的问题就是说，他投资，他问我那档 ETF， 其实蛮惨的，其实真的是蛮惨的，因为这档 ETF 他从2017年就上市哦，那年上市有很多啦，不用去查我要讲哪一档，就是那一档他上市20块左右，你看到2017年到现在，是不是历经的多头年？多头年哦，他的一个。现在剩9块多，哎、欸，2017哦，你说你2020年没涨就算了嘛，起码经过2021年呐、啊，到现在，那我们就会去算，奇怪嘞，同期的这个大盘报酬会是多少？我们可以用这个网页来去算，那我把这个连结放在我们的留言处，哦，留言处，你用这个方式去算会非常的简单呐、啊，一下就把这个东西给算出来了啦。哦、就是算大盘同期报酬、哦、看是不是多少、哦、就可以知道，哎，这档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讲这档，从2017年它上市20块，然后到现在，它虽然股息给你很多啊，那个什么基配息也给你很多，但是滚到现在却只剩下9块钱哦，大家都知道，所以股息给再多跟报酬率有没有相关？没有哦，年化报酬一定要胜过股息的殖利率，这样投资人领到的息才是实质的获利哦，这是一个很 make sense 的东西啦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明年金控股嘛，金控股的现金股利明年会大跳水，这是实际化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看一下我们国内就是这个、啊、还有国际啊最新的调查、哦、评估明年各大金控所发的这个现金股利，我们知道现金股利是要看它的什么，其中有一块哦，如果它有寿险部位，我们要去看它的一个股债投资评价有没有损失、哦、损失多少、哦、这边把它写起来、哦、首先很重要，第一点我们要看什么，看啊，这样好像在上课、啊、要抄笔记、啊、来我大侠帮你们抄嘛，股债哦，这个投资，哎，评价损失，评价嘛，哦，这个损失的一个部位啊、哦、，OK。然后呢，金管会不是还是会要求什么？金管会要求银行端呐、啊，要什么强化资本，对不对？强化资本 ，OK。强化资本是足率。是足 ，OK 吗？那这两块如果大幅的缩水，会代表什么意思？明年现金股息的发放，可能主管机关会、多有建议，对不对？多有建议的、啊。那我们依照吼这个现在这个，因为我有一个金控总表嘛，你看金控总表里面就看到，明年可能发放的一个股息的一个区间吼，可能。啊、我直接把这个连结贴在我们留言处了、哦、可能元大金、哦、有机会、哦、表现的还算可以啦，元大金的一个部位咯、哦、因为国内14档金控嘛，这个太多档了，至少9档以上，9档到14档比去年都还要衰退非常多，那你衰退你的股债评价有损失，然后银行端的资本是主力可能、又没有到主管机关的就是要求， 的话呢，那的确明年现金股息会有全面缩水的一个主要原因啦。好，那你看到、像今年全部的金控，我们在那个金控总表里面有看到获利年减大概到 18% 到 53%、就蛮 53% 等于是腰斩获利了，是不是？尤其是你看寿险的部位，寿险金控它的旗下不是有股债评价这个这边嘛，就第一点的损失的部位吗？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什么？
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，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，力争上游就对了。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， 中信上游半导体，股票代号00941，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。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，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。投资一定有风险，基金投资有赚有赔，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
就第一点的损失的部位吗？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这边再加一个防疫险嘛，对，防疫险嘛。啊，当然，当然，我之前有文章写说防疫险哦，这个主要的议题，因为已经看出来了嘛，会逐渐的减缓哦。但是问题是，明年如果股债这个股市剧烈的震荡的话，那股债评价也是会有机会又让寿险公司获利表现的不是非常漂亮哦。所以我们有看到这个市场的一个危机了，但重点就是，哎，也许现在就是布局的好时机。当然不是讲现在，因为你们看那个景气灯号，第一个亮蓝灯嘛，啊，你要预备一件事情，亮蓝灯是不是好事哦？我们不要去看什么好事不好事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它亮蓝灯了。虽然我是用红笔啦，但是我最主要是要 表示亮蓝灯。哦，它亮蓝灯了，啊，如果你第一个蓝灯就说它怎么办？哇，啊，心态又不够，撑到可能它接下来会亮17个蓝灯，啊，怎么办？我这边只是举例，你要有预备心哦，它会亮接近快10个红蓝灯哦，或是至少7-8个以上，要不然就是蓝灯哦，然后再不同的灯号做切换，你要有这个预备心，做好准备，这样的话你就比较投资人会比较容易轻松看待任何震荡行情嘛。大侠也不是说他会连续亮个17个蓝灯，完全不是在讲这件事情，是要说你做投资要有做预备。因为我们看到的确啊，九家金控嘛，哦，不是九家金控，就是这几档寿险金控啦，旗下的股债不是评价损失嘛，而防疫险也是拖累嘛，所以获利有，我们就看到获利有衰退，有减少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寿险金控的这个现金股息殖利率往回拉，我们往回来看，你至少起码会缩水啊。因为你看，我们刚刚有说很多金控已经有 18% 到 53% 的一个什么一个衰退嘛，年减嘛，起码有50%-40%，所以现金股息今年会衰退到哪里？其实用数据来看很简单就看出来，尤其是寿险金控和一些银行端，我这边有写嘛，两个重点，投资股债的评价损失的部位，还有银行端要强化资本为市足率，然后让这个主管机关认可的一个市足率的话，那是不是现金股息就怎么样一翻两瞪眼？哦，现金股息就有点像是市场好的时候它可以发给你，那市场不好的时候它如果要硬发，会不会影响到它公司本身哦，这些他多年来哦，雨天这个晴天储粮已被雨天的这些银弹，有可能哦，有可能会去影响。其实我讲有可能太保守啊，事实上是已经有影响了哦。所以主管机关会有建议，那市主率的问题以及股价评价的损失，所以金控呢，他们就会如果又要印发，好，你印发出来，如果又配股，哇，那之后啊，我相信。根据过去的一个经验到现在啦，金控股要回复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获利行情，有一段蛮长的路要走哦。好 ,OK 吗？这边以上是丑话说在前面哦，先把丑话说在前面哦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会预期一件事情。今年2022年快要结束了，剩几天。明年2023年好。就是今年获利表现不好嘛，那明年呢，如果市场回春，是不是我们可以期待2024年呢？ OK 吗？投资人现在就要看了，我们明年已经知道现金股息大概的发放的一个状况，所以我们期待的是什么？2024、2025。 哦、但是我还是建议一件事情，就算投资人、哦、你就算期待2024，但是你要有本事，就是就算2023 2024不好，你要有本事持续的、哦、继续布局，因为长线投资人就是要面对市场不同的情况嘛。因为我们知道2020年股灾、哦不要讲股灾，就是只是一场剧烈的这个短线的一个震荡嘛。2008年、哦、还有中间不停、大小的这种、市场的一个震荡，那我们都看到，哎，它可能震荡个短期就几个月嘛，长期可能有长达一年甚至一年以上。那这一次呢？这一次会长达多久？我们不确定，所以投资人就是要做好布局，也不就是不管它市场接下来可能会衰退个一两年啊、两三年，都有办法去持续的维持纪律哦。因为我们会预期一件事情，你要知道，股市就是看 YOY 嘛，其实就是这样子。我们来看 YOY 的 CPI。不是我们啊，联准会啊，他直接看年对年啊，年增率的 CPI 来决定这个市场的繁荣程度。繁荣太繁荣了，我们缩钱、哦、把那个钱给收进银行。那太不繁荣了，银行适度的放出活水，让市场活络，其实就是看 YOY。那我们最主要 YOY， 你如果每年都衰退，事实上景气，我们要知道一件，景气是会循环，那会衰退就是现在嘛。那衰退接下来就什么？衰退年缓，什么年减年缓年持平，接下来呢就是年增了。它起码会衰退到一个水平。那等它出现年增的时候，这时候市场什么印出来的钞票，收不回来的钞票又疯狂，像就是疯狂的浪潮一样冲进市场。所以为什么同样的东西价格会越来越贵？就是因为市场不停的印钱，然后等市场回春的时候，又疯狂的买进市场，这时候多头又来。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多头来，投资人一定是有办法赚钱的。你要掌握好空头，多头来的时候才跟你有关。所以也不要说哦，空头就是经济很烂啊，什么不能投资，错，这不见得。空头来袭才值得，更值得我们使用资金控管好好的布局，要善用空头。大家常分享嘛，涨看戏跌买进，这个意思比较像是我们震荡行情布局，有没有笑看起涨行情、哦、在这个不好的时代呢，闷声布局嘛，布局出发呆财、哦、什么是发呆财？就是呢，呆呆的布局，日后只要负责乘凉，这个印钞机会帮你自动印钱出来。而且呢，我们要知道多头来的时候，你如果是在多头来的时候进场，真的有没有今年才进来，这个股就万八才进来投资的朋友，一定有嘛。你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其实在股市最繁荣的时候，经济最多头的时候比较难投资，有没有感受得到了吧？是不是天天在涨的行情你怎么布局啊？因为天天在涨，你看万八开始布局回撤到万四，哇，这是相当大的一个考验嘛，尤其对梭哈在万八的人是相当大的考验。所以不要觉得哦，股市多头啊，股票那个什么指数一直创新高，是你一定有办法在这个市场上取得一个很好的报酬，不见得、哦、除非你是超强的操盘手、啊、当然我们讲的是一般人、哦、一般投资人如何透过定期定额的布局还能够在这个市场取得一个、合理的完整报酬、哦、我们比较希望做到这件事情啦。好 ，OK、哦、我们现金股息明年的部分，我们稍微大致上有讲过，所以大家要有预期心 ，OK 吗？好，那前几天哦，还有讲吧，尤其是、哦、我们有一本书、哦、我来跟大家介绍一本书啊。今天好像讲的比较多，这个人生的一些心得啊，在有一本书里面、哦、叫《Your Money》。Over your life, your money over your life。 这本书呢，里面它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就是简约两个字哦。简约啊，它其实有提到很多概念的，但是我比较 get 到这本书的点就是简约哦，简约生活。好，简约生活。那简约生活，其实哈、哦。简约生活这个观念哦，大侠一直在跟大家分享，简约生活不见得是说我们要一昧的缩衣节食嘛。这句话比较像是在描述投资人一定要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 支出水平在哪里。也就是说，你知道吗？人生有一条线很重要。我们要知道一件事，就是人生的支出水平会因为通膨的关系嘛，还有因为有些人会有结婚、买房、生孩子一些人生的规划，所以支出水平很难不上升。但是你要享受这个支出水平上升的这个过程。为什么？赚钱呢，我们要想办法让自己赚钱的能力远远超过这个，是赚钱的能力啊。我不想写到，我不想写到那个购物了，购物的能力，赚钱啊，赚钱的能力啊，赚钱啊，写到购物的能力啊，真的是最近一直在购物啊。赚钱能力要远大于支出的能力。那你怎么要知道你赚钱能力有没有大于支出的能力呢？第一件事情一定要什么？你要知道你花多少钱嘛，也就是简约生活的重点。你要知道你花多少钱，你才知道你赚钱能力有没有超过支出的能力，这样 OK 吗？这是一个基本观念 OK 哦。好，再来就是投资的能力。大侠常讲一句话，就是我们要让什么消费的能力永远远远不及我们投资的能力。一开始投资也许赚的不是很多，但是总有一天呢，我们拿闲钱投资，迟早一天呢会有一个突破点，这个缺这个口向上突破点就是什么？我们的黄金交叉，黄金交叉点啊，投资能力啊，黄金这个是什么？投资啊，不是透支哦，投资的能力跟支出的能力有一个黄金交叉，黄金交叉点突破的时候，哇，人生就轻松了，因为你可以开始知道。你的消费能力跟不上你的什么？这个点就叫什么？消费能力，能力小于什么？投资的能力。OK 啊，消费能力小于投资的能力，这时候人生就开启了一段被投资获利所 cover 的人生。这个就是 cover 引擎的产生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在什么？你看哦，这不是很轻易的达成。我们的 Y 轴。Y 轴 ，Y 轴代表什么意思 ？Y 轴代表的是欠钱嘛，有多少钱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 X 轴呢 ？X 轴就是年，你要花多少年才能达到啊？所以呢，在该累积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无尽的挥洒哦。有些投资人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不断的挥霍，不断挥霍，然后直到被这个结婚啊，这个人生的压力、生孩子的压力。或是一些工作上的压力所被逼急的，才突然发现啊，原本自己可以从容不迫的面对任何行情，结果后来被什么各种进度给压迫着，必须去面对。所以大侠都是很建议投资人提早学会投资，提早学会布局，因为提早学会嘛，我们知道支出在哪里先，支出线在哪里，然后呢，你赚钱能力在哪里。让什么？透过这个专注本业、努力加薪，你攒下的本金嘛，提早布局嘛，提早布出获利，超越这条线，超越这个 key point， 就是我们的黄金交叉哦，向上交叉，让这个获利持续投入，产生复利，那再透过纪律呢，以及时间的不断累积，让这个投资获利线突破生活成本支出线哦。也就是当消费能力远远不及投资获利能力的时候，我们逐渐感受到钱就是帮助我们执行什么赚钱这项工作的资本工具。我们要善用的就是叫做资本工具。来，这边还是要写一下重点哦，资本工具。资本工具你要善用，投资人要善用，然后拿用钱赚来的钱去花，会花得非常轻松，非常有底气。而有底气就是大侠常分享的嘛，就是下面有个，就是把腰杆子挺起来的财务独立能力哦，是不是非常的轻松？好，我们今天就是要讲那个开发金嘛，保险嘛，寿险嘛。其实我们已经，其实寿险这个议题哦，这个。它比较跟法规相关，就是比较 detail 的东西。有机会啊，如果跟投资朋友 有见到面，我们有机会，我可以事实上跟你聊哦，这个保费的这个事实上，它在法定哦 会计他怎么去运作的，去怎么去 run 的，才会让 run 到好像他有发保险给你，他事实上他发一发他更有钱。不小心讲出来快要被查水表的东西。好啦好啦，不讲这个，真的真的不能讲，不能，不太能透露。好，我们要看那个嘛，那个什么，那个开发金嘛，今天要讲开发金啊。我们刚刚已经讲14档金控，它大致上会有一个走向啦。尤其是今年2022年哦，对于金融业来讲，可说是什么？哎，就是绿字一大堆的一个年，就惊涛骇浪的一年嘛。我们其实可以去算哦，明年六家金控有配息实力，可能配息总额大概剩1000亿左右。那这怎么去算？不难嘛，就看财报嘛，对不对？看财报这个部分哦，教大家怎么去看啊。首先呢，这部分我可能还没有就是把它整理的完全，因为在方格子里面我们就顶多就是讲到那个什么那个 EPS 去算嘛。但是寿险金控它会有刚刚说的啊，这个啊，这个什么，诶，在上一页，在上一页就是它的评价损失那个部分哦，评价损失。那我们现在来整理好了啦，整理到底怎么算哦，来要看金控是不是有能力配发现金股息。能力配发嘛，能力配多少，那要看什么，要看的是第一个财报，财报下面哇哥股价怎么还没跌到疫情前，这其实我们也是很希望赶快去跌到这个疫情前啦。但是哦，最主要你知道市场有两种 ETF 吗？第一种它会预期股息的 ETF， 那预期股息像0056它已经把兆丰金剔除了嘛，这种 OK 的。但是有些 ETF 还没有把像兆丰金剔除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根据的是过去平均，了解吗？也就是说明年他们要剔兆丰金可能还要一段时间啊，甚至不要讲兆丰金，其他金控他们要把这些金控剔掉哦，还需要一些时间啊。所以为什么股价没有反应那么剧烈，就是因为他们还没剔啊。0056是剔的，因为只有0056有预估哦，OK 齁。然后我其他大户可能已经长期持有很久，他们也懒得去做调节。不过市场有在动，有看到吗？市场的确有在动。你看兆丰金他从出席前是 37.2 吗？还是 36？ 他现在逐渐的收敛到30吗？那未来会不会往25块收敛 ?27 块？有机会哦。这是有机会的事情哦。尤其是在 给你一个时间表好了啦。尤其在明年一月。我看一下在明年一月几号。哎，一月几号？我看一下哦，一月几号会开始收敛？一月十三左右哦。好，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？我知道会大致上会开始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收敛呢。其实，在书里面都有写哦，这全部都在书里面都有写，你可以去看。哦，里面都有讲说这个金控股哦，不要说这档，我这本书在写兆丰金没有，这本几乎是在写资金控管的管理，尤其是各档金控，其实仔细看的话，它都会有映衬的，就会有对应的一个效果所在，就是要看得懂，所以我们看懂这个，然后再看这个方格子的我们文章嘛，其实各档金控它的一个价格区间会怎么样跑，其实大致上。我都写在里面哦。好，我们现在讲这个能力配息的关键是什么？哥，来，你要看财报的净财报哦。哇，这要写，我是不是要写好久？好想用打字的哦。财报中它不是有一个净值吗？对不对？净值项目底下有一个叫做其他权益的一个科目哦，其他权益。其他权益这个项目，然后呢，你只要看这一段呢，如果其他权益的未实现的投资损失大于未分配，投资人就要注意了哦，就不能分配股息的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去看全部看这个金控啊，恐怕只有剩什么？其实之前就一直跟大家分享了，恐怕只有剩富邦金，因为富邦金他之前说要配几成的，然后今年配的比较少，因为他可能会有预期到市场的震荡，尤其是去年基期比较高，啊，今年震荡那是情有可原的嘛，是不是？是可以预期的啊，谁不能预期？大家都能预期得到哦。那这边哦，就是什么？我这边写清楚好了，未实现投资的损失 未投损、啊、跟这个未分配盈余、哦、自丑勿怪、哦、不是故意要写那么丑了，是因为我们要字写很快啊，要不然字写慢当然是可以写很好看啊。你看、啊、像富邦金嘛，元大金、兆丰金、永丰金、中信金、第一金，我这边直接写好了啦。现在还有能力配息的吼，2885、2886、哦、2890、2891，哎，还有2892。哦，不好意思哦，这边当然 有人会说，那河库金、华南金会配息 ？I'm sorry， 我没有说河库金、华南金不会配息，但是我们就财报面来讲。和库金、华南金，它的未投资损失是大于未分配盈余，这是财报面，没有在跟你讲心灵面。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去参考这个政府预算书以及 EPS 它的一个预估。为什么 EPS 预估可能还是有一些地方可以参考？因为你看哦，你自己想一件事情哦，大家说要看财报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来看财报，看财报，我们未投资损益大于未分配盈余就不能发嘛。那和库金跟华南金目前是看财报是不能发的，但是他们股息会不会做斟酌，以及呢跟主管机关讨论，他们有机会就发其他股息出来嘛？有机会啦，尤其是你看他十大股东是谁就知道了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要财报要看。啊、第二个我们还可以看什么政府的预算书，都是有一个根据在，还要看什么，可以看一下公积的一个部分，公积配息，公积，还有第四个，我们 EPS 也可以稍微做一个参考，因为 EPS 它顶多它算出来的不见得是现金股息，但是它可以考虑到，哎、欸，它是配息，就是可能是股票的部分，可能都是有可能，因为现在大家市场都在猜，就连主管机关他们也还是没有，就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个数字。如果是一个很确定的数字，那兆丰金我们看它的一个。我没有在瞎说，但是看基本面，兆丰金它的配息明年有没有机会，就看现金股息而已、哦、就看现金股息、哦、它明年有没有配息机会配到 0.9， 这个财报里面都会写 0.9， 可能都有点紧绷嘛，对不对？可能都有一点啦、啊、好，来，我们刚刚不是讲到其他的金配不出配股息的金控怎么办？我们要用公积嘛，这个公积叫做什么？叫做法定盈余。我刚才喝这个维达利哦，非常老牌的一个饮料哦。来，法定盈余，法定盈余公积，哇！来，法定盈余公积，那法定盈余公积。来去配嘛，还有这个资本公积哦，就每年哦，大家都变要配息前，大家都变这个财报高手，把这些名词都记得很熟，因为跟我们的股息有关嘛。但是其实我大家哦，这个就算明年配息，我们也有准备好，因为我们又不只有金控股，对不对？兆丰金如果金控股大概只占我们几趴，嗯，20%以内吧，15%，就是金控股就是没有占到全数的一个。投资部位啦，所以就是还好。那我们投资人就是要思考一件事情，你如果要单压，你就要去思考一件事情，你单压会不会影响到你？那如果会影响到你，你就不要单压嘛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哦，你就觉得买一档太少，那你就买两档。那两档怎么去选？那我们怎么去选股？我们之前都有跟大家做分享哦。其实你在方格子文章里面有都看到，如果有需要，你再密我，就是在我们下方留言，我马上把这个链接传给你。好 ，OK， 我们这边讲资本公积跟法定盈余公积嘛，金融金控股啊，就是金管会它其实有表示，因为你知道吗？银行法有50条，你必须要业务健全呐、啊，你体质健全，就是你的财务要健全啦、啊，你才能申请法。这个法定盈余，但是我又回过头来讲啊，我们刚前面不是有讲第一个什么，他的一个，哇，我再写一次，没问题啊，股债评价损失哈、哦，评价损失，第二个重点是什么？他的一个资本市足率。好啊，这两块不是就是银行讲的嘛，就是金管会讲的嘛，你要至少要健全嘛，你才能。符合就是银行第五十条，哎，第五十条，对，应该是第五十条第二项的一个银行法嘛，就是这两个跟这个什么有关，跟法定盈余公积嘛，或是跟什么这个 资本攻击有关，你至少要业务要健全嘛，才有机会靠这两个去发。那我们去看和库金跟华南金有没有健全，很简单，你上网去打那个华南金加资本攻击，打那个不讲错了，华南金加这个市足率、哦、或是股债损失，或是加那个和库金加市足率，这样就可以搜寻到。如果他们都是有健全的话，那代表有机会 OK 吗？有机会、哦、好，那因为法定公积要达到这个实收资本额的 75%， 为什么？因为债权人，因为银行没有实质的东西，他的钱都是债权人的钱嘛，所以要达到一定的资本总额才能发，他要先确保他的一个体制才能发、哦、但是如果不发会不会好吧，这个由大户去处理啦，因为背后有一些的运作，虽然我们都知道关键在哪里哦，不好意思讲啦，但我们现在就是讲合法的一个部位 OK 吗？就是有银行法、啊、然后金管会啊，他怎么去看啊，这些还是要走一个法规哦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看财务面嘛。那如果今年哦，这个银行像我们看，注意哦，这边还要注意一件事情哦，要注意一件事情哦，有家银行今年好像被开罚1000多万，对不对？有嘛？哦，我哇，这边快写不下了，注意哦。还有一件重点哦，如果有一间银行他已经配不出息，我不要讲是谁啦，哦，就是那个 ATM 哦，有点问题的那一间哦，那个他被罚钱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他如果被罚超过100万以上，来，这是法规哦，100万以上的银行的处分怎么样？有可能难以配公积配息哦。所以很明白了吧，什么就是大树啦，那个大树精大家要就是要这个都有准备啊。对，下面有人打字打出来，因为你招罚款100万以上嘛，哦，你有没有遭受主管机关认可呢？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大家都会去在乎啊？那你今年这一间的公司银行它股价平债损失蛮大的哦，我们又看这个它的投资损益又大于这个未分配盈余嘛，你看哦，接下来它的配息没办法配了嘛，啊，只能用公积来配，对不对？定期定额很方便的那一家，我觉得真的是厉害厉害，你看它接下来怎样公积配嘛，是不是？但是因为有法规啊，银行法52条，不是银行法50条嘛，第二项规定，你们可以去查哦。来，我再念一次哦，银行法的50条第二条规定哦。如果有招罚100万以上的话，会怎么样？还能不能用公积配息？不能说完全不行，但是哦，这个我们还是要走法规哦。OK 哦，所以你看哦，我们再讲一个关键了。好了，我都直接讲，因为大家都讲出来了。有两间银行，记得有两间银行。你去查，第一间就是刚刚大家讲的嘛，国泰银行啊，讲出来了，国泰。那第二间是谁呢？第二间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啦，开发金呐、啊，对不？2883呐、啊，哦，开发啦，他有没有被罚款？他有没有被罚款？所以国泰金、开发金这两个都被罚款了。他走公积配息难不难？哦，今天这一页真的是重点啊，重点上多啊。哦，公积配息比较难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这两档股票的投资人，你要知道哈，你要知道哈，这个你要知道哈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个知道他会怎么样哦，就是看你是不是还是你，如果在18块说话那。那我也没办法，因为我们要做我如果你问大侠，我从来没有叫人家说哈过，我只是说你布局要思考到市场任何的风险嘛，对不对 ？OK 哦，反正呢，提出这个金控哈、哦、明年要配发股息的三大条件，如果你要配股，然后资本留在集团是可以，但是如果你要配现金，就会考虑到什么？你的股债评价嘛，哦，资本市足率嘛，那股债评价叫做什么？其实最简单的就是， 不对，股债评价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你的获利嘛，你的银行的获利端嘛，哦，就是你的配息来源啦，是要哪里啦？你不能资产重分裂，重分裂之后配息啊，金管会不准嘛？借钱配息，金管会同意吗？对不对？那增资配息，金管会同意吗？所以你的配息来源很重要哦。来，我们看几项啊，配息来源，那怎么去看配息来源？来看这块哈，对不对？还有那个今年度获利情况，嗯。然后法规，法规，奇怪，有被罚款，所以他的配息状况真的是，尤其公积配息的状况也是非常难行啊。那当然还有其他招哦，你知道吗？金控都不是吃素的嘛，对不对？金控没有一家是吃素的。OK 哈，尤其他的背后的十大股东都是超强哦。我们要知道十大股东能力，他们有十大股东。为什么大家常分享十大股东的重要性？你看我们这种。小老百姓、散户、死老百姓，怎么可能去管什么银行法什么之类的？我们可能修法吗？不可能嘛！我们有可能知道所有的会计做账吗？不可能嘛！不可能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呢，哦，人家，我不要讲人家，就是有一些巨户呢，他具有实力去做一些会计上的。的一个就是好，就是那个意思啊，知道吗？我们前阵子不是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你看得出来吼？前几天不是吃汤圆嘛？知道意思吼？就是有办法去搓嘛。那所以有特别盈余公积配息嘛？那有提特别盈余的话，哦，这个啊、哦，就是好了，这个就不讲了啦。反正我们能讲的，大致上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所以呢，还是一样，专注本业，行天投资，不要在这个市场。看似最好美好的时候，全部人都告诉你要梭哈进场的时候、你就要梭哈进场、哦、我跟你讲要死得特别愉快，有没有发现每个人都跟你讲啊，开发金要上20块二十几块啊，冲进去那就非常挑战人性了、哦、不是说不能买、哦、开发金非常挑战人性，那你可以回头就是听我们这段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回放、哦、好，也可以听到一些法条啦，反正呢如果我们根据 EPS 算的确有机会，但是正常的一个发放情况有困难、哦、连开发金本身的那个总座都说有困难的、哦、而且呢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件事、哦、我们看那个人寿嘛，要知道人寿它其实我们还有看另外一个点叫隐含价值嘛，你可以上网去查隐含价值，国泰金啊那个寿险的隐含价值你可以去查，这是一个市场评断的一个标准，但是从今年六月之后，我印象从六月之后市场评价好像跟那个稍微没有反应的，你知道吗？也就是说依照隐含价值的话、欸、现在有些寿险 的股价会剧烈的，应该要剧烈的跳水才对，我们常写嘛，你股息跳水没关系 啊你股价也要跟着跳水，对不对？股价要跟着跳水，这才是重点嘛，是不是啊？你明年就发不出股息，你股价还不跳水，哇，真的是买起来很痛苦、欸、我讲这句话大家同意吧，对不对？ 你不发股息就算，你股价至少腰斩啊你腰斩我们比较好买，你不要 不腰斩然后股价还撑在那边，然后股息也发不出来，真的是不知道在搞什么。当然市场会有他的看法，但因为市场他可能会想要布局更长一点的时间嘛。可是你看人寿、哦、人寿还有一个重点，人寿这个部位、哦、它会有比较较长的一个资产和负债的存续期间、哦、这是那个人寿的那个什么人寿的风险为纳量。我跟你讲，中寿没有配息，这不是重点， 都可以，但是你股价要跟着去有天天价出来嘛，对不对？要有漂亮的价格、啊哦、漂亮的价格，我们明年没配息没关系啊，你后年可以配息吧。那大后年不配息，你大后年要配息，但是前提是你要出现市场要出现漂亮的价格嘛，漂亮价格对我们普通投资人才会更有利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是不是？就是我们上班投资赚来的钱啊，辛辛苦苦哦，在公司不大便不大便赚来的钱，才是真正花努力赚来的钱嘛。哦，那个公司大便赚来的钱，才是真正靠什么？靠聪明才智赚来的钱。好了，这开玩笑了，反正不大便赚来的钱就是实质的努力劳力所得。那你实质劳力所得，当然要买便宜的东西啊。所以股价 跳水、哦、你股息跳水可以，股价也跟着一起跳水。好，我们回头讲那个寿险嘛，因为寿险它有一个较长的，因为它有风险未纳量跟它的资产负债管理，所以它寿险会有比较长的这个资产和负债的存续的期间。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它的一个复苏会根据这市场、啊、比较可能会有一个呈现比较缓慢的一个情况啦、啊、所以你就看嘛，那个负债期如果是一年，那存续期就是唯一、啊、如果负债对应的资产五年后才能回存、哦、才能回收，那你负债的存续期就是五啊，那你存续期的缺口就出来，就五减一就四嘛。所以资产存续期、哦、你如果大于负债的存续期的话，利率上升，你看、哦、利率上升代表什么？资产市值下降。如果、哦、我们不要讲这样等于好了，我们说如果利率上升，那你资产市值下降幅度又大于负债市值下降的幅度，那你利率上升不就是会有风险吗？这个就是人寿他们在做资产负债管理风险未纳量管理的这个控管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开发金的 ROE 嘛， ROE 走势有受大环境的影响啦，那但是因为他们这个有资产配置，因为当然因为资产配置重新调整嘛，那个我们就当然是等市场回稳有机会上轨道，但是前提来讲还是希望它股价、哦、有没有收敛的更明显一点、哦、收敛到它的价值区更明显一点比较漂亮嘛，越来越漂亮嘛。好啦，哎，我们今天讲那么久、哦、讲了一堆、哦、46分钟、还没有看留言，不过今天要讲重点真的很多，我想好像还可以切几部影片、哦、跟大家持续分享。而且今天我们看到，因为今天有一堆投资人在密我，下面写平准有没有？来，我这边讲完最后一个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平准，然后接下来看留言哦。来，收益平准金，收益平准金有没有不懂了？我可以用最直白的话解释给大家听，因为刚密的嘛，刚有人传讯你过来，哎、欸，大侠下面写收益平准金哦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很简单哦，收益平准金，我不讲什么网络上你查到的资料啦，或是什么什么东西的，那个太硬性的，太知识规定，我不讲什么法规了。来，收益平准金是什么？比方说，来很简单哦，这档 ETF， 它如果它的规模是100亿 ，OK 吗？它的100亿，那如果在这个规模，因为它的100亿规模会拿去实质买股嘛，那如果在100亿的过程中，它这个规模领到了1亿的股息。来哦，他是不是要发给什么投资人嘛？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亿的股息，我们来去除一下哦，每一亿个单位可以得到多少，你就除一下就好了。一亿，我们就把这个100亿放分母，因为单位要放分母嘛，分子放的是什么？放的是我们要算的一亿的股息，所以这样除下来会是，哎，这样除是100万，100万什么？每一亿个单位可以 分配到100万的股息。好，接下来重点哦，如果这个成长越来越大的话，它就会稀释掉了嘛。什么稀释？就是你在100亿，重点哦，这边开始有点难哦。100亿，它如果成长到1000亿的时候，那你一亿的股息就会稀释掉。来，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会稀释？对不对？是不是有投资人会问，哎，为什么会稀释？因为它短期间成长到1000亿，100亿成长到1000亿的时候，这1000亿的资金还没有打进市场领到股息，所以当然会被稀释掉啊，对不对？知道意思吗？比方说什么？比方说有一档成分股，有一档 ETF， 它是在9月除息 ，OK 吗？九月除息，它的成分股是在9月除息，我这边写清楚一点，就是那档 ETF 的很多的成分股啦。成分股啦，它在九月才除息啦。可是这档 ETF 呢，它是在什么？它是在11月才除息啊。所以你看中间是不是有时间差？时间差嘛，因为你九月除的息，如果在九月前买的投资人，他会实质参与这些除息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市场真的有打进去嘛。但是如果是在九月买的这段到领息的这段投资人，他进来的钱资金有没有打进市场？没有。所以对于先进投资人他不公平嘛，那么这时候呢，后进投资人在什么除息，就是在他 ETF 除息前，可是是什么，他之前成分股已经领到息的这段的空窗期 的时候呢，他就要挪出一些本金来配息，才不会让这个整体的什么配息的单位有所稀释，所以这叫收益平准金，所以这部分是没有算税金的嘛。好，那问题就来了，那投资人一直都要拿自己的钱来配给自己吗？不用啊，不会啊，你经过这次除息之后，这段钱就打进市场了，所以就只有一小段期间你会使用收益平准金，但是长期来看不会的嘛。哦 ，OK 吗？但是对于有定期定额的人来讲，他会一直成为什么？有收益平准金，再没有收益平准金，有收益平准金，没有收益平准金这样子。所以其实真心来讲是还好的。那收益平准金也不要笑什么啊、哦，这是什么左手配右手？不是，他只是去模拟一件事情而已。哦，他只是模拟而已，他并不是真的要你左手配右手，也不是要把你本金配给你，他只是模拟让整体让人体的这个 ETF 发放的股息不要被稀释，就这样，好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留言，留言处啊，第一个问题，这个润泰拳适合长期吗？这个润泰拳适合长期吗？来，大侠告诉你哦，这个我不好意思直接讲答案，但是我可以用一些的文章哦，去让你知道适不适合长线投资它。我们把这个页面回到上页。哇，今天讲了几个重点哦。来，页面投资上一页，就是呢，券商什么？来，我回你了。我看一下，为什么不能回讯息？哦，算了算了，我直接写在上面。来看这篇文章，你就可以知道。这个怎么去选股啊？怎么去看股票？它一个关键。那润泰拳适不适合参加呢？我们可以看这篇文章里面就有讲哦。好，大家都知道哦。好，根据呢，那我们看根据开发金的文章，我也把开发金的文章放在我们的留言处。OK。好，其实。中手没有配，真没有关系啦，反正就是它的股价、哦、要这个适当的恢复平衡会比较 OK 啦，就会比较好了啦。好啦，那今天其实差不多到这边嘛，反正最近我都在整理很多的报表啦，希望能够下次能够更完整的呈现给大家，因为我们现在是用手机直播，那我另外一台手机就是哇，因为你知道吗，那个对账就是我们那个库存只能一台手啊，我想办法啦，想办法解决这问题啦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边讲目前的库存，然后以及我们有报表会整理给大家，就是跟大家讲说，这档小资的清单里面，它是不是已经过涨还是过跌？哦，是不是价值区还是它已经过涨？哦，可以稍微做调节哦，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反正呢，不是下个月过年前就过年后就可以产出给大家所使用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啦，要回我们就回赖群组聊嘛。那赖群组怎么加入，你可以看我的 FB、哦、或是 IG 里面限动里面有讲，就可以自行寻找得到。那如果还没有回答到的问题呢，明晚或是后天晚上我们继续跟大家聊，或是你可以就是等一下看重播、哦、也许在重播的过程中你也可以找到、哦、参考一些参考的答案。最后呢，还是要讲一句话，那就是专注本业，先天投资、哦、祝福大家早日达成被投资获利所 cover 的每一天。我是大侠，我们下次见喽。